王户令蔡奇何立峰联手，当众挑衅袭。美加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俄军轰炸机。路透社揭证据，中共无人机专家支持俄，制裁警告升级。川普重拳出击，中国造船业面临大洗牌，日本南韩迎机遇。叙利亚沙拉首登联合国大会，呼吁国际协助重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习近平出访新疆，现场就出现了极不寻常的一幕，不止王沪宁，连蔡奇和何立峰亦背住手听习近平训话。这个在中共官场文化里边被视为公开挑衅。9月23号到25号，习近平出现在乌鲁木齐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活动。同上个月去西藏一样，他是率团，但真正团长是政协主席王沪宁。大会上发言的亦都不是习近平，而是王沪宁。习近平只是象征性露过面，接见了代表，拍了合照，就没有在庆祝大会上致辞。最令人震惊的是央视画面，当习近平对官员讲话时，几乎所有人都规规矩矩将双手放在身前，但王沪宁就背住手直接面对习近平，而且不单止他一个，站在后排的蔡奇和政治局委员何立峰亦同样背住手听训。这种场景在中共镜头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评论人士唐正远指出，在中共官场文化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背手文化。当顶头上司面对你讲话的时候，下级只能够前背手或者垂手直立听讲，这个是一种尊卑的体现，表示我在这里专心听你讲话，是拥护和完全服从的意涵。否则下级如果公然在上级面前背住手，就会被视为公开藐视甚至挑战。所以任何官场的老油条都不可能在习近平面前，在中央镜头前向后背手听训话。过去只有前总理李克强偶然这样做过，但王沪宁一直小心谨慎，从未出过格。现在不止王沪宁，连蔡奇和何立峰亦当面摆出这种姿态。习近平的三大心腹竟然在同一场合集体背手听训，难免令外界怀疑是不是释放出某种信号，暗示习近平在党内权威已经被挑战。另外这次出访还有其他异常，习近平的贴身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依旧缺席，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亦都没有露面。刚刚被罢免职务的前新疆书记马兴瑞更是没有随行。外界注意到今年习近平先后去了西藏和新疆，这个是中共党魁首次参加地方周年庆典，但两次规格都一样，习近平只是挂名领队，但发言就比其他人来。有观点认为这些安排更似是一场表演，而不是习近平真正权力展示。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日前美加联合防空部队突然出动阿拉斯加上空，一场不见硝烟的空中较量再次上演。25号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9月24号，佢哋紧急派出战斗机升空，喺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拦截咗四架俄罗斯军机。被拦截嘅俄军机包括两架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同两架苏-35战斗机。呢啲战斗机虽然冇进入美国或加拿大嘅领空，但喺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出现，已经足以引发高度警戒。为了应付北美防空司令部快速出动一架 E3 预警机、四架 F16 战机和四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对俄军机进行了有效识别和拦截。美方强调，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虽属国际空域，但任何靠近的飞机必须进行识别，这个、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这一幕再次凸显了美俄在北极及太平洋方向上的战略博弈，亦释放出强烈的军事信号。9月25号路透社报道，据两名欧洲安全官员和路透社看到的文件显示，中共无人机专家已飞往俄罗斯，这个、是自2024年第二季度起，中共无人机专家至少六次赴俄罗斯访问，受西方制裁的俄军火商库波尔并参与军用无人机测试和开发工作。去年9月，这家俄罗斯公司在中国本土专家的帮助下，制造了一款名为 Gabia-3 的新型无人机。路透社首次披露了中共专家广泛参与俄罗斯军用无人机测试和技术工作的具体细节。路透社说，商业发票和银行对账单等文件显示，这个俄罗斯企业2024年从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四川 AEV 公司获得超过12架用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一次性攻击无人机。欧洲安全官员担心，中共已成为俄罗斯军事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兼任高级研究员班迪特指出，中国零件在俄罗斯军事系统，尤其是在空中无人机方面，扮演着巨大角色，影响和冲击。就此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兼国家企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他表示，中共如果确实被查明持续援助俄罗斯发展和测试自尽式无人机，将对中共国际地位以及对欧美关系产生重大冲击。在讲到对中共制裁手段时，陈文革讲，定向升级的制裁可能性大幅上升，包括扩大对涉案中共军工企业的入口管制、金融封锁，乃至于冻结部分涉案高层或中共军方背景人士的境外资产，作为震慑的手法。这个不单止具有法律效力，亦具有强烈象征意义和阻吓作用。未来关键还是在欧洲国家是否能够制裁措施达成一致，以及中共会不会持续试探西方底线。所以中共如果无法即时调整行为，将面临更广泛的国际孤立以及制度性脱欧风险。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采访报道。从10月14号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制造船只将征收高额港口费，每航次可能高达几百万美元。这一政策立即引发全球航运格局震荡，船东相继重新考虑未来制船订单布局。日前，日本船主协会会长长泽仁志表示，这项新费用将削弱中国在造船业的主导地位，并为日本和南韩带来发展机会。他透露，完全依赖中国造船是有风险的，那些过去可能 100% 向中国落单的公司，未来可能改为 60% 到 70% 给中国，其余订单流向日本或者南韩。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占全球船只建造市场约 70%， 南韩和日本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 川普政府此举正是为了降低美国对中国造船的依赖，防止供应链被操控。长泽仁志进一步说，美国意识到其贸易主要依靠中国船只时，会非常警惕，这个亦是美国重振本国造船业的重要原因。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无疑是重振造船业的机遇。日本计划设立70亿美元基金升级船厂，吸引全球航运公司重新落单。长泽仁志表示，全球航运公司会在一段时间内观察中国订单的动态，一些订单可能转向南韩，但日本船厂的订单亦会增加。南韩方面亦不会落后。南韩产业通商资讯部局长张成吉强调，美韩造船合作将以牵制中国为核心，美国可能要求南韩减少使用中国产材料。早在七月，韩美造船业合作达成了共识，造船业被列入对美5500亿美元投资的关键领域。叙利亚总统沙拉在24号登上联合国大会，发表历史性演讲，这个是自1967年以来叙利亚元首首次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引发高度关注。沙拉在演讲中指出，巴沙尔家族长达60年的专制统治，令几百万人因战火失去了生命，几十万人饱受酷刑。现在叙利亚终于翻开新的一页。他回顾去年底沙姆解放组织推翻前政权，引起全国性转型，现任政府正致力于建立保障人权的新制度，并加强打击非法贸易，力图清除过去遗留的问题。在外交方面，叙利亚正同以色列就边境安全展开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同时承诺保障少数族群的权益，并严惩相关暴力事件。沙拉亦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强调重建叙利亚需要全球协助，不能够被制裁继续伤害无辜平民。现在川普政府已宣布部分解除了制裁，不过核心措施仍需等待国会决定。最后，沙拉承诺将加强外交，稳定经济，并推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希望带领国家迈向长期和平，并呼吁联合国各国积极参与，帮助叙利亚早日恢复稳定繁荣。有评论指出，沙拉首次代表叙利亚元首登上联合国大会，象征叙利亚正试图重返国际社会。沙拉此行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了解除制裁和吸引外国投资铺路，另外和以色列展开谈判，被视为可能会使中东格局出现转变。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